愿神的话向我们诉说，愿神的话开启我们。请翻开圣经到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圣经十九七到十一，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你的话如此的美妙，能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能使悲伤的心快活，能使眼睛迷糊的人眼睛得以明亮。你的话是要存到永远的，不会废去的。你的话是真实公义的，你的话是可羡慕，且要使我们的心完全的喜乐，且要祝福你的子民的。所以主，求你，你的灵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从这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不论是小孩子还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使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向我们的生命诉说，叫我们的生命得着益处。求你用你的话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用你的话引导我们前方的路，使我们行在你话语的光中。感谢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今天借着这段诗篇，我们要更具体的来思想神的话，特别是神成文的话，就是写在圣经当中的话。你天天读着圣经，如今印刷业如此的发达，你随处可以得到圣经，互联网如此的发达，你随处可以在网上下到圣经的软件。可是圣经，神的话是什么样子的？你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当我们翻开诗篇的时候，我们发现诗篇十九篇还有另一篇119篇，他们很专门的去陈述神的话，他们至少用了8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字来指神的启示，神的话语。这8个字每一个都隐含着神圣的光辉，这8个词也出现在诗篇当中的一些其他的部分。这8个词是律法、话语、典章、法度、命令、律例、训词和应许。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6个，我们会按照这6个来仔细的思想神的话，并将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神的话是极其的丰富的，以至于诗人可以用很不一样的话从多个角度来描述神的话。很多的神学家用同一个例子来表现神话语的丰富性，他们说神的话就像一颗完美的钻石。众所周知，钻石有很多个切面，切面越多，这个钻石越珍贵。从不同的切面看过去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颗钻石 有不同的光芒闪耀。而欣赏钻石的人，他就会常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颗宝石。同样的，神的话更是如此。所以今天借着这篇诗篇，我们要尝试从有限的但是不同的视角来思想、品味、观察神的话，并希望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先从律法和道理来开始。律法和敬畏神的道理。什么是律法？律法泛指从神的启示当中所流出的训诲。律法作为神指明生活行动的基础。有人说，神的启示标定了神的道路、神的路。义人呢，喜欢停留在这个范围当中。启示的目的是让神的话内化在我们心中，转化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们，神的律法赐下不是让我们听一听而已的，而是要转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绝不可以说，哦，圣经虽然这样说，但这个太难了吧，于是转头说，我按另一套生活方式去行动去生活。不，神期待也要求我们按照他的律法去生活行动。在我们的语境当中，律法常常感觉是消极的、负面的，好像是为了管控我们、约束我们，叫我们不得自由。但在圣经当中，律法的本质是积极的，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约束，而是为了指出一条清晰的道路，指出一条笔直的道路，让人可以行在其上，让人可以自由的行路，不用面对一个岔路说，哦，我究竟应该往哪里走。是为了指出一条清晰的道路，叫我们自由的行在其中。律法就好像那个交通指示灯，它目的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带来秩序和生命，是为了你的好处。律法是要你免受混乱的伤害。律法的特点是什么？诗篇告诉我们，这律法是全备的。这里的全备不是说它巨细无遗，律法没有谈到交税，没有谈到你应该跟谁结婚，没有谈到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等很多具体的问题。可是律法的前辈性显示在我们生活所有可见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在神的律法当中找到指引和准则，来规范和引导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处境和决定。没有什么事情是神的律法没有触及的。而这律法，这全备的律法带来一个果效，是苏醒人心。什么叫苏醒人心？我们的心好像是迷茫的、昏暗的，不知何从、何去何从的。而律法叫我们从这种迷茫当中好像醒过来一样，知道我们前方的道路。在你错综复杂的处境当中，在你变幻莫测的人生里面，律法为你、为神的子民指出了方向，确定了界限。它犹如太阳升起，驱散了黑暗，因此你就知道你该如何走脚下的道路，你就可以大踏步的往前走，巧妙的避开一切的障碍和陷阱。大卫在诗篇23篇讲述说，他走过死荫的幽谷，那个幽谷充满了陷阱，然后又非常的昏暗，他战战兢兢，在死亡黑暗的笼罩之下，他的人生之路变得极其的艰难。可是神的律法就成了他在死荫幽谷当中的光芒，他苏醒他的心，他叫他看见眼前的道路，脱离死亡的残累，得享自由的生命。这就是神的律法和他的功效。什么是道理？这里诗篇当中没有出现道理这个字， 诗篇当中出现的是敬畏神，所以这里是一个意义，敬畏神的道理。这里的道理是指敬畏神的道理是一个意义。道理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是洁净的，没有污秽的，是纯粹的。而这纯粹的洁净的道理是要存到永远的。意思是什么？敬畏神的道理不会随着世界，不会随着这个世界变化的风潮而改变，不会朝着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不会随着文化的改变而变化。这敬畏神的道理始终是时髦的，始终是 fashion 的。耶稣清楚地表明在新约说，这律法上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废去，要存到永远。耶稣来正是要成就完全这律法，这律法要存到永远。所以你看，这是神的律法，他如此的全备诉说我们生命一切的路，为我们指出一条生命的路。而且这话语不管在哪个时代哪种处境当中都是时髦的，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神的话不是一个遥远的话，它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我们可以应用的。而且虽然你会发现我们的处境各不一样，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我们的文化也不尽相同，我们的年龄，我们思考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可是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的文化如何，神的话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有年终祷告会，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哦，我怎么回顾我过去一年的环境。现在让我们把神的话应用在对过去一年处境的回顾上。年初的时候，基督徒们非常关心教会现在的形势。很多人问，哦，新的宗教条例要施行了，教会该何去何从？到年终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教会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有可能跟这有关系，也有可能没有关系，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然后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回应。而比较明显的可能有两种，而一种是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他们积极的非暴力抵抗，要坚持信仰独立和公开的见证。一种呢是北京的西安教会，他们把教会众分成小组，停止群体的崇拜，转而以家庭的小型聚会为主。主要是这两种思路。那大部分呢，小一点的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可能是第三种，换个地方跟以前一样聚会。啊，因为他们前两者比较大。不管面对这些新的宗教条例我们作何反应，我们每个教会采取了哪些不同的做法，弟兄姐妹们，按照神的话，我想首先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应该采取哪种做法，我想这可能不是最好的问题。按照神的话，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该如何存在。我们应该来看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很显然，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不是政府的教会。神的子民就是神的教会，他们要敬拜荣耀独一的真神，而不是其他的神明或偶像。神的教会是要传讲圣经的真理，而不是世上流行的学说或者某套政治纲领。神的教会是要按照神的话语建造，而不是按照一种公司管理学来建造。神的教会按着神的话应许，始终有神的同在，在神全权的掌管和保护当中，也绝不是世上的权柄可以摧毁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弟兄姐妹们，不管我是如何来评估处境的，也不管真实的处境是如何的，我们依据的不是根据处境来改变教会，我们首先是要问神的话如何。 然后在我们具体的处境当中去忠心的实行神的话。在圣经当中，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7-23节给我们很清晰的看见。如果你记得那段经文，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说，基督亲自的建立、保守、看护他的教会，不论教会如今面临什么，都要始终如一的仰望和敬拜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根据神的话，而是根据他们对处境的评估、对处境的一种感受而来改变，那么这个教会就会成为无根之草，很快的会消失无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仅是我们在评估教会的处境是如此，你很自然的会评估很多其他的处境，比如你会评估经济处境、工作的处境、人际关系的处境、个人健康的处境、个人家庭的处境等等的处境。但是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是要为我们指明生命的道路，并且它存到永远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变幻莫测，不管你的行业动态如何的动荡不安，不管这个世界的局势如何的变化发展，唯有神的话，唯有神的话在这个时代可以做我们的灵魂之锚，它始终是稳固的。不论我们的教会、其他的教会，不论你个人的处境如何，神总是对我们说话，他绝没有缄默。可能有时候我们感到他没有跟我们说话，我们感到好像有一片乌云笼罩，但神绝没有缄默。不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变化，神的话要存到永远，它永不过时。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上午有一段时间要来回顾教会的处境，回顾我们个人和家庭处境的时候，不论我们感到现在的风声是松是紧，不论我们现在在遭遇顺遂还是疾病，不论你现在感到你是有余还是缺乏，不论生和死，让我们站立在神话语的亮光之下来查看和思想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处境不是决定我们生活的根本，处境乃是我们要活出神话语的背景。神的话存到永远，永不过时，为我们指明生命的道路，这是律法和敬畏神的道理。我们再来思想另外两个法度和命令。请注意，虽然我会讲述六个词，诗人也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神的话，但你会发现这些话没有本质的不同，这些不同的话是要从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去发现神话语的一些特点，明白神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和全面。我们现在继续思想法度和命令。法度是什么？法度是从见证这个词衍生出来的。法度是从见证这个词衍生出来的，英文 testimony 见证，这个词常作为约 covenant 圣约的一个同义词。所以在这里，遵守神的法度就好像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遵守这法度可以让人免于扩张不断的野心，免于扩张不断的野心。什么意思？你知道你与神有一个清楚的立约，你知道你要遵守这约，你知道你是在一种界限当中的。举个例子，就好像你跟一个人结婚了，你在外面看到一个吸引你的女子，哇，你情感上感到你被吸引了，可是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与一个女人立了一个神圣的盟约，这约要约束你这样的野心，约束你这样的感觉，告诉你你要活在这约当中是真正的祝福。遵守神的约免于我们扩张不断的野心。 而且这约按照神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到的，这约应该代代相传，它不只是我要遵守的，它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圣经说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圣经又说圣经又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在盛宴和节庆的期间庆祝他们独特的呼召，那时他们会按照神的规定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朝圣，他们到圣殿敬拜，这都是他们在与神的约当中的表达。这法度这约有什么特点？你人立约，这约有什么特点？确定，这约是明确的，因此他就给人确定和安全感，因为他是确定的，他不随意变化。他也要求人有同样程度的委身和投入，他是明确的，他是对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委身投入的要求的。这法度这约会带来什么果效？很神奇的果效，能使愚人有智慧。这里的愚人不是指着一个人智商的不足，一个聪明人，一个我们所说的聪明人，他的特点是他不是遵照一个机械的一个律一个界限，你发现他总是能够非常灵活的运用各种的规则，他在一个明确的规则当中可以非常自如的去行动。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学习数学，你告诉他加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你给他一个实物让他看到这些东西可以加起来，你发现有些小朋友很快的去理解加法的实质，他可以分类然后把一些东西组合起来。可是有些小朋友他一开始就是始终不能够掌握这一点，他需要一点时间，他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而等他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发现你不论给他什么样的加法他都能够掌握。什么叫使愚人有智慧？神的话刚才说了，他可以扩张，他可以约束我们不当的野心，他可以控制我们人心的欲望，以至于这个人面对钱财的时候，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面对他的手机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愚人，他不是被钱财控制住，他不是被手机控制住，他不是被他的游戏控制住。一个智慧人晓得他可以玩的时候他就全心的玩，他可以停止的时候他就甘愿停止，这是愚人和智慧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多少的成年人盼望我们是这样的聪明人，但神的话就会带来这样的果效，神的约带来这样的果效，让我们这等愚人有智慧。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父母的岂不是希望帮助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这样的智慧人吗？而圣经说神的话使愚人有智慧，这是法度。我们来看命令。命令是指什么？命令是指神上主所吩咐的任何的事情。神吩咐我一个事情，神给我一个命令，在神的命令神的吩咐这条上道路上有无限的自由喜乐和智慧。神要求我们对待他的话就好像仆人一样，急于要讨主人的喜悦，因为遵行神话语的奖赏是大的。父母们，你有没有给你的孩子一个命令？你的孩子如何面对你的命令？你希望他如何面对你的命令？你当然希望他听见他就有回应。如果你喊了你的孩子十遍他继续在玩他的东西，你知道他没有听见你的话， 他也没有想要遵行你的话。神的话不是这样，神的命令不是这样。神给我一个命令，他是要我听见然后有回应，而神的仆人就是这样回应，他听见主人的命令，他就急于的而且是充满喜乐的想要去回应主人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命令带来极大的喜乐和奖赏。这命令有什么特点？它是清洁的。有时候的确我们作为父母给孩子一个命令，它不是清洁的，它是苛刻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要成长的。可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却是清洁的，是纯粹的，是美好的，因此它就带来一个美好的果效，是明亮我们的眼目，明亮我们的眼目。你看，明亮我们的眼目就和使愚人有智慧息息相关。什么叫明亮我们的眼目？就是使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宝贵和价值，使我们看到这话何等的好，我应该去听，也因此乐意遵行。这就是智慧了。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对你说话你愿意听，有些人对你说话你不太愿意听？为什么你更愿意听一些人的话？你要谨慎，不是所有人的话你都要听，但是总有一些话你要听，那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带来眼目的明亮，带来真正的智慧，专家的智者的声音你都要评估，但唯有神的话一定是智慧，是明亮我们的眼目。所以和通常人的吩咐给人带来压迫的感受不同，如果有人说，嘿，你去做一件什么事，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可是神的命令却不是这样，神的命令带给人一种急于喜乐的迫切的去遵从的渴望。神的命令激发了神仆人的热情和渴望，他带着欣喜和盼望来执行神的命令。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法度和命令，究竟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继续的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来回顾和展望我们以后的生活。在年终的时候，你常常会回顾你过去，然后会评估你要在哪些方面成长。你评估，哦，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足，哪里需要做出改变。现在我请你不要按照你过往的经验和标准，而是从神的法度和命令来思想，来回顾和展望，来评估。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一个叫李艾瑞的人，是一个宣教士，一个运动员 Eric Liddell， 李艾瑞。这个人是如何评估他的价值和他的人生呢？这个人1924年他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奥运会，他是跑100米的，他是当时世界上100米跑得最快的几个人之一，是夺冠热门。但是不好不巧，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预赛安排在星期天主日，和李艾瑞要参加教会的崇拜有冲突。你知道他是如何来做决定的吗？按照神的圣约，按照他与神确定的约，他毅然地放弃了100米比赛，改为400米的比赛。了解田径的人知道，100米和400米是跨越非常大的项目。你见过有运动员兼200米和400米？你绝对不会看到有运动员兼100米和400米。这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英国的王子都亲自来劝说李艾瑞，你要顾全大局啊，你要为国争光啊。可是他知道主日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正如我们刚才读到的，他是神的子民与神立约的表达。而李艾瑞深知这约的严肃和确定，也由于他对这约有真正的持续的尾声，他就可以面对王室和舆论的压力，面对世俗荣誉的诱惑，他说了一件很了不起的话。他说，神造我跑得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神喜悦我。很显然，他是为了神而跑，所以他能够坚守神的话 坚守神的约，所以最终他能够面对压力和诱惑坚守主日。而奇妙的是，神让他在400米比赛当中夺冠。你看，他已经来到他运动生涯的巅峰，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他拿到冠军之后，立刻离开苏格兰，来到天津，成为一名宣教士，然后死在山东潍坊的集中营。他如何评估他的价值？你如何评估他的价值？可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指明，他喜乐的是在与神的约当中寻求他的决定，寻求他追求生命的价值，并且以之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喜乐、真正的自由、真正他人生有热情去做的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如何评估你作为一个职场人士的得失？你如何评估自己作为一名学生？你认为自己作为父母有价值观、有盼望吗？你作为儿女又是如何的呢？你作为教会的一员怎么样？你作为一位上海的市民怎么样呢？也许你很快的看到你自己身上有成功，也意识到你有失败，然后新的一年你立志，我在这些方面要更成功，我在这些方面我的失败要改变。但是我盼望，首先不是让你第一个想法来引导你，是让神的法度、神的约、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来让你的眼睛明亮，来让你有真智慧来做判断。在这方面，我发现旧约的十诫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十诫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评估我们的人生和人生的方向。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需要多花些时间思想、朗诵、背诵十诫。你跟你的孩子一起背诵十诫吗？他知道十诫说了什么吗？当你评估你的成功和失败的时候，把十诫放在你的旁边来省视你自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以第四诫守安息日为戒为例，第四诫说我们要守神的安息日。当你评估自己的当你评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在工作上能够安静的休息吗？你在你工作的繁忙和压力当中，在神那里寻找安息吗？你常常来到神面前，把你工作的压力和重担带给他吗？在你的工作当中，什么带给你真正的安息？是你工作上的成绩，是你同事的认可，还是神自己？我愿意竭力的按照神所设定的规律来工作和休息吗？还是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工作计划来决定我主日的安排和家庭的安排？是这世界在引导我做决定，还是神的法度和命令在引导我做决定？是这世界让我甘心乐意的去跟从，还是神让我喜乐的甘心乐意的去跟从？弟兄姐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迫切的希望神的话实践成为我们的家庭、个人、工作许多事物上的评估。事实上，当我们多一点翻开实践来观察、来省视我们的人生，按照神的话来评估、来反思我们的人生的时候，神的话会引导我，神的话会带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在这世界的潮流和世俗的诱惑当中，做一个真正的智慧的、喜乐的、甘心乐意的决定。我们应该把神的法度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这法度要使愚人有智慧，要使我们的眼目明亮。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借着十诫来省视你的人生的时候，这十诫不会让你停留在旧约的律法，这十诫很快会把你带到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十诫会让你去仰望那位为我们成全律法的那一位，仰望他所成就的义，仰望他的恩典，因此你开始明白因信称义的甘甜和美好。同样以安息日为例，当你看见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当你看见基督是在安息日带来真正的生命和祝福的那一位，你就明白真正安息的原因在于基督成就神一切的工作，你就可以安息在基督的里面。而这种转向基督的经历会深深地激发你内心对他的爱和渴望，你的心不再是被一个律法所改变，你的心是被基督而改变。你面对基督不再是因为责任而惧怕，你是因为对基督有深深的爱，你愿意持守神的法度和命令，你愿意在主日满怀雀跃的来朝见你深爱的也深爱你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活着不是没有任何方向和意义的活着，我们乃是活在与基督所立的约中，为他而活，靠他而活。因此我们一切的得失成败不是由这个世界由他人来定义的，而是由立法度的赐命令的神来决定。因此当我们来评估过去一年的成长得失，我们寻求下一年度的方向，当我们立志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看明这一点，愿我们不是继续按着我们自己的和地上的旨意来建造我的国，而是祈求天父的国，天父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法度和命令。让我们最后来看训词和典章。什么是训词？你很快的想到父母对儿女的训词。没错，训词就好像神对他儿女的说话，神对他儿女有一个期待，他以训词的形式来颁布。神期待他的儿女遵守他的训词。圣经说，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神的命令为敬虔的人提供自由和喜乐，但是他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默想并遵守他们神的训词。可是这训词不是不公正的，不是不好的，而是正直的，并且至终要给你带来喜乐。他至终要给你带来喜乐，他要快活你的心，他要让你的心快活，他要让你满足，他要让你感到甘甜。这是神的训词。神的典章，典章是什么？你做过各种各样的抉择，对吗？决定要在哪里住，决定要做什么工作，决定要跟谁交往，决定要买什么牌子的化妆品，你做过很多很多的抉择。典章是指神在各种问题当中所命定的抉择。神的子民要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按照神国度的典章来决定，而恶人刚好相反，他们不考虑用神的启示来安排他们生活的细节。所以你发现敬虔的人跟恶人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分别，在他们的生活上，在他们生活的抉择上。如果一个人生活的抉择始终是以自己的喜好和我要有的生活品质来抉择，而不以神的典章，神赋予他国度的典章来做抉择，他事实上没有听从神的典章。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抉择和设计都是好的，是真实的，是全然公义的。当你思想训词和典章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给我们的教导，原来神给我们的决定都是美好的，都是公义的，而且至终要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要快活我们的心，要让我们的心喜乐。我想当你开始要回顾我们过去一年的生活当中，思想神的训词和典章具有这种特点，可能会让你十分惊讶，因为 我们常常质疑神话语的公义和良善，我们常常质疑神话语公义的良善，神话语的公义和良善。可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过过去一年的时候，让神的训词和典章的抉择来塑造我们的喜乐和感恩。过去一年，渴望结婚却在信徒当中找不到心仪对象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太苛刻？为什么不能和教会外的异性交往？好像有些人除了不信主，其他方面都比教会的弟兄、教会的姐妹强。神的话，神在婚姻上的话是不是不够智慧？他是不是不想要我有幸福？当过去一年我们在婚姻中受够了对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太绝对？为什么在婚姻中我不能想分开就分开？神真的帮助我吗？为什么我在婚姻中这么难感受到爱？当过去一年因为坚持圣经的原则被人排挤、被人怪罪，我的职业生涯、人际关系都蒙上一层阴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太激进了？他的话真的能够实践出来吗？当过去一年我们一再的对我们的孩子的叛逆焦头烂额、歇斯底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太疯狂了？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稍微乖巧、正常一点的来自地球的孩子？神真的有智慧吗？神真的知道他给我的这个小子多难搞定吗？当过去一年一位又一位我们所爱的亲密的弟兄姐妹被检查出来有癌症甚至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生活失控了？为什么这么多痛苦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神真的良善吗？神真的掌权吗？种种的念头可能从我们的心头掠过，可能人不断的在啃噬我们的内心，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难以感恩，更不要说喜乐了。可能当人问你，哎，你有什么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我不知道从何处说起，我不知道有什么感恩的事情。但即便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话语全然公义正直，他所定的都是良善，并且至终他要快活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确实的话语。这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可以倾吐我们的疑惑、担忧、难过和害怕。诗篇已经给我们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子，诗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绝没有半点的扮演和隐藏。我们也需要真实的面对神，真实的面对神的话，真实的敞开我们的心扉到神的面前。每当我们向神的话敞开，每当我们在神面前敞开我们一切的心扉，不论这些对或不对，但如果我们向神和他的话敞开的时候，神的话就把我们引向主耶稣基督。我请你思想，如果耶稣基督是照神的话死在十字架上，又是照神的话复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神的话至终确实是公义和喜乐的？如果耶稣基督照神的话，他在坟墓、在阴间的黑暗，要经过漫长36个小时的等待。你曾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完全的封闭和黑暗当中待过多久吗？有电影告诉我们，15分钟都可能让一个人疯狂。36个小时在黑暗当中的等待，如果连耶稣都要经历这样的黑暗，那么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就有了继续忍耐等候的盼望？即便这时我们的黑暗和沉默仍然是那么的厚重。 如果耶稣基督最终他成全他显明了神的话，并且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说他赐下真理的圣灵要来见证，要来教导他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不相信，不去思想读神的话？因为如今圣灵正在帮助我们，如今圣灵向我们见证他自己的话。我想当这些话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神的话，诗人用一些不同的话，从不同的角度，从有限的但是不同的角度把我们引向神的话。他要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是公义正直和美好的，并且至终是要给我们带来喜乐，要快活我们的心的。今天是年终祷告会，当我们在这里思想教会群体、家庭、个人，回顾这一切，然后展望我们的人生将要往何处走的时候，让这些存到永远的、永不过时的、时髦的、全备的、确定的、公义的、真实的、使我们有智慧的、明亮我们眼目的、快我们心的话来引导我们，让这些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再的感受到你话语的美好和丰富，你话语的奇妙功效。如果是我们想要使一个愚人有智慧，那我们绝对做不到，因为人心不可以像机械一样被拆解和组装。可是你说你的话在圣灵的功效当中如此奇妙，它居然能魔术一个人的心，完全的改变一个人的心，使他从愚拙变为智慧，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改变，这是你圣灵的工作。我们感受到你话语的美好，当我们迫切的需要你的圣灵将你的话打开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就可以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常常感到没有联系，我们常常感到你的话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很遥远。哦，主啊，如果没有你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祈求你的圣灵向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这样的群体当中，让我们彼此激励，彼此提醒，彼此带导，彼此鼓励，让我们一同来寻求明白你的话，一同寻求应用你的话，叫我们在你的话里得着真正的喜乐，得着真正的彼此相爱的心和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话，你的旨意在我们真正成就，愿你的国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